那我们这一集呢，在一开始要来先进行一个机场知识的突袭考试。
太难看，我怎么好？
等一下，这我要参加这个吗？
好，你要参加。
对，就是大家
完全没有直接脱稿演出、
啊。没有错，这个是我今天想到的桥段。
好好
对，我今天搭捷运的时候发现，就是要
有樂趣。但是我答不出来，不是很糗，就是每天都走在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就是完全撞。
对啊，很糗啊，所以找你来啊。
对。
就是要出糗的概念。好，
没有啦，没有。好，那第一题。台湾总共有几座民用或是军民合用机场？
好，第一座松山机场嘛。
那你先讲几座就好了。
几座没有要算啊
？OK， 好。
好，松山、
台东、
台东有
台东有
没有？你不要在那边乱啦。我知道高雄有小港机场嘛，然后南竿、北竿。
新竹最有机场啦，新竹。
你不要因为风大就有机场好不好？起风了、
哦。新竹没有机场吗？新竹是空军基地是不是？
我记得应该是六吧。
我
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松山。
差超多的耶！
我也知道松山啊，
13座。
答案是17座。
17座，好。
好，从北到南的话就是松山、桃园、台中，然后嘉义、台南、高雄、恒春。然后东部的话，花莲、台东都各有一个机场。
你刚刚有答对一个。
然后绿岛、兰屿、澎湖、马公、望安、七美、马祖的话，你刚刚说对，北竿、南竿，然后跟金门，总共17座。
原来长知识了，
当当，
知识型的。
好，下一题。
好，下一题。那全台湾第二繁忙的机场是哪一座？
嘉义第一是哪一座？
第一一定是桃园啊。
松山机场，每一个都松山机场。
对，
可以。
第二繁忙。第二繁忙，
第一名就是从
第一名就一定是桃机，对。
那第二名就是
小港，
哒哒哒，答对了。第二名是小港机场。去年的话，小港，
我刚说小港，
你
刚明明都说松山机场，你不能因为
不好意思，
你不能因为自己在松山机场工作就说
我的心就只有在那边。
OK， 好，那2019年高雄小港机场的年与旅运量是750万，然后松山机场的话是635万。所以差了大概快100万的旅运量。好的，
没有去那边。
好，那第三题，松山机场是民用机场还是军民合用机场？
军民合用机场。
这题再答错的话，真的就拔头。
军民合用机场。
对，答对了。
好，
好，那最后一题，请问松山机场国际航厦的外观是哪一个建筑师设计的？
王大
宏。欸，你知道欸。
对，王大宏。
对，王大宏是台湾建筑，那什么？
现代主义之父。问你啊，你看起来比较知识，有那个阿牛。
他讲的算差不多吧？干嘛啦？
直接 cue 他。
王大宏，对，没有，只是像现在，如果大家去那个北美馆旁边，就有一个王大宏的住宅。嗯。他是那个复刻版，就是他可以进去参观，就是王大宏建筑师的住宅的空间，还蛮有趣的。
是。
好的，那我们刚考完了，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的来宾。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就是除了我之外呢，然后阿牛也在这边找到了一个松山机场的员工，
小姐姐
了，小姐姐是大陆用语吧？
小姐，好，
你平常在抖音是不是？
对啊，就大家好，快抖内我。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在松山机场工作，然后他也是建筑系毕业的同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在机场里面。建筑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建筑师？好，没关系，
应该是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
是公务员。
OK， 我们这集的题目叫做建筑师搞飞机啦。
对，
所以就是我们到底在那个机场产业里面胡搞瞎搞什么些什么东西？
对，好，对，大家好，我是陈威婷。
哎，对，我刚没有点叫你的名字，哎，
超烂的。
然后我们找了阿牛来，是因为我跟威婷其实都算是在航空产业里面工作的，所以就是我们虽然说有列一些很基本的方纲是我列的，但是我们想要说。阿牛就是如果有一些奇怪的
在后面做音效，
对，然后就是有些
就咚咚咚咚咚，
就是如果有些其他关于航空产业的小知识的话，就是可以问我们这样子。
好的，
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就是翔仔呢，我本身是在机场规划公司上班，
嗯哼，
算是台湾少有的，你知道吗？
是事务所吧？事务所吗？
我们算是规划公司，我们就是专门是就是，如果有一个机场的标案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是会跟其他建筑师事务所配合。那我们是做前期的规划， 然后建筑师事务所会去接手后面的设计啊，然后施工、监工之类的。
好，
那威艇的部分的话，要不要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航空领域的？
哦，其实我是考高考建筑工程的高考进去的，就是算是高考三级的公务员。然后分发的话是分发在台北国际航空站，对，所以其实是公家部门。
那你在松山机场航空站里面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
诶，其实我们中山机场也，我们里面有分好几个组。那我其实是维护组里面的建筑公务员。那公务员其实前面那个公是那个工人的工，就是公务、
哦、
公务。
所以就是你平常工作需要戴着那个什么那种，
对对对对，
监工帽，然后在那个
机场那边、
就是、走来走去，
对，会穿那个反光背心啊，跟那个安全帽。
哦、OK，
对，就是有时候去工地怕有什么落石砸下来之类的。
哈，
没有
。你说去机场工地怕落石砸下来？
之前没有，没有，因为机场
是桃园机场吗？你应该在桃园机场工作吧？那屋顶掉下来。
对啊，
哎、欸、有吗？桃机
有
這樣？
有，曾经有一次。
不小心说出来。可以，这是可以讲、
啊，这可以讲啊，这有上新闻啊、哦，就是有一次，就是应该是 T2
吧，
没有，是有一次 T2， 它整个一整块那个天花的混凝土直接掉下来，在报到出境大厅里面，超可怕，
就是偷工减料、
哦，也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原因，
不好说，
不好说，就是一楼，各式各样的原因。
我帮了什么
啊？这日本就是说很多很多原因的意思啊，一楼，
一楼
这样，
okay、
对
对、嗯，好。那阿牛就是一个对于一个航空的门外汉，你会对于这个行业有什么好奇的地方？
欸，我今天才有特别问我同事，他有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比如说大厦或者是航厦啦，
航厦
或者是大厅的那个挑高做那么高？
这就是关乎到那个怎么讲，政治
旅客的一个感觉，旅客进出的一个概念。你如果听出一个狭窄的空间，就是旅客觉得哇，这是我的家，就是好弱，就没有那个国家的那个门面的 feel，
没有离开家的感觉。
其实这一点是在航空规划里面很多很大争议的部分。
嗯，
就是说，如果以一个外国人来台湾的第一印象的话，其实应该最重要的空间是入境的空间，就是说你一下飞机之后，你应该进去的地方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很雄伟。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国家这真的很厉害啦，这是很飞炫的屋顶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空间。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机场规划是反过来，就是反而是出境的旅客，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雄伟的大厅。
啊，对啊，对啊，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规划？主要是机能的方面考量，嗯，就是一般的旅客会通常会从三楼的地方，或者是就是比较上层的地方，
你之前画过那个剖面图，我看到，
就是从比较上层的地方进去那个出境大厅。飞机大概，比如说我们常坐的什么 A320， 它的机门高度大概是差不多 C 类好像是4米5，反正呢就是说你要从刚刚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就走一个坡道，然后到登机门进到飞机里面去。
嗯，
然后所以入境的旅客的话呢，就是会从飞机门刚刚讲差不多4米5的地方，然后再走个小坡道，然后进到可能二楼或者是一楼的空间。然后再从这边出境，这样子的动线是不会交错的。那一方面是维安考量，就是说，因为有些国家会担心说，可能就是入境的旅客，应该说出境的旅客会跟入境旅客打 pass， 啊，可能因为他们要携带一些毒品啊，或者是一些危险的勾当之类的。所以一般的像我们台湾自己的话，是有规定说，出境旅客跟入境旅客是不能有视线交错的。
嗯，
对。对，但是
视线交错也不行，
视线
确认过眼神，
对，就是不能确认过眼神这样，
就是从挑空的地方，然后跟一楼人不能有，就是
对对对，
确认眼神，
不能有确认眼神，对，
干嘛啦？你有这么爽屁啊？
好笑欸，在二楼，然后看一楼，然后确认，
所以没有
这
件事啊。所以
他刚刚说有，说不能这样，
他说所以
台湾不能这样，
台湾不能这样，
所以不能这样啊，
从来没听过这个规定，太好笑了。
就是应该是说一种设规划上的默契，
嗯，
像美国的话也会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些国家其实就像是我之前去过英国的机场，它就没差，它就是比如它就会有一些空间是出境跟入境的旅客其实会交错，它可能是在同一个桥里面，但是它中间会是用玻璃去封死的，就是不会让你们有机会去互相 pass 东西。
哦，
对，
这样长知识了。可是我看我们国内线其实天花都蛮低矮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那个，
因为这就是国内旅客比较没人权。
哦，是这样，就去台澎金嘛。
国外走国内线也是比较低啊，
通常
是国际还比较花时间在上面。
因为其实这就是关乎到国家门面的问题， 就是因为又会有外国旅客去的地方，就是政治人会比较愿意去投钱下去去做那种
就做表面的感觉，
对对，就是做那种很雄伟，然后就觉得哇很厉害空间。那通常国内线的空间就会是比较朴实，就是机能取向，就是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就不会去做一些很 fancy， 就是说啊还要大挑空什么之类的。
对，这可以理解啊。
对，但是这一切的起源其实是在什么20世纪出头的时候，因为就是各国都开始发展航空业。所以他们就是每个国家都要去争取说我们自己国家超厉害，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是有个很那种 fashion 的建筑外观，然后跟那种室内空间，就代表是一种富强的象征。
嗯，而且它你盖越高或条越长，基本上结构应该更难做。
对对对，
那同时又代表你国内的建设能力
就越来越就是更高强这样子。所以就是那时候就发起有一种叫所谓的 mega airport。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啦，就是各国家那种世界强权的国家，比如说像是 B 中国啊，没有，然后杜拜，
你那个 B 是
B 错地方，
对啊，
比如像中国啊，然后杜拜，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都开始去竞相的要去做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mega airport， 就是巨型航厦的这样的设施。那所谓的巨型航厦，就是它的航厦的年旅客量可能达到1亿以上，
嗯哼。
北京大兴他们就有规划这样子1亿年旅客量的那种机航空，它就是所谓的 mega airport， 对，就是巨型机场。对，然后但是这样的潮流其实就是席卷了一阵之后，也慢慢的淡下来，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这么巨型的机场，一来是非常耗工耗时，然后二来是就是会对国家的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这个管理维护上应该很麻烦。
对，管理员护上也非常麻烦，机场越大其实就需要花越来越多人力去维护它。
这感觉就跟后来 A380 好像不太飞是一样的。
对，反正大家以为 A380 会是非常的兴盛的一机型，然后就后来发现说因为它太耗油了，所以就反而大家会比较偏向喜欢 A320 A321 A321neo 之类，就是这种那些中型机型的。
嗯哼，
对，同时就是省油，然后而且因为你同时要累积到450个旅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更别提 A380 的旅客量了。
对对对对。对，我很好奇就是威霆他你在松山机场里面有经手过什么样的专案？
我经手过，其实因为我们组内有分土木跟建筑跟机电，那像土木类的话就是在跑道车空车那边，那他们常做一些跑道的整修啊，然后机坪那些可能一些反正就是相关整修。那是
我这边要稍微插播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空测路测，
对，
跟大家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大家脑中有松山机场的话，就是所谓
脑中有松山
机车子跑的地方就是路测，就是你比如说这些巴士啊小汽车走的地方叫路测，然后中间呢会就是航厦，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算是中介的空间，它就是同时有所谓的路测设施，然后也会有空测设施。那管制点的话就是在所谓的过安检的地方。那空测的话主要就是包含跑道啦、停机坪、滑行道之类，这些设施都是所谓的空测。对，好，
没错，
回到威霆。
然后我们组内就有分土木建筑跟机电嘛，那我就是属于建筑，因为我是考建筑工程的高考，所以我进去之后是管理建筑的部分。那建筑部分其实我们除了第一航厦、第二航厦之外，那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相关的机棚等等的建筑物，那都是我们建筑组在管的。对，那你说我经手的专案的话是原来我们航厦第一航厦里面有一个那个航空医学中心，对，那他因为他要迁走，所以他迁走之后我们就要把它改建成一个贵宾室，对，是这样子一个装修案。
所以你现在还在进行吗？还是已经完工了？
刚好竣工，最近刚好竣工。
嗯，
对对对。
松山机场的国内航厦旁边其实原本有一个就是民航局的办公室吧，那边是不是也迁走？對對對對，那边是要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航厦年代久远，所以其实常常需要结构补强。那有一些以前那个年代盖的东西，可能在结构方面比较有一些困难，所以经过一些结构的试验之后，或者就是反正本来里面的办公室已经迁到另外一栋新的大楼了。对，那现在那一区是在做结构补强，我们第一航厦跟第二航厦现在都在做结构补强。
哦，真的哦？
对对对，第一航厦没开始，现在是前期规划，但第二航厦现在 ING 在做。
OK，
对。
那之后你们松山机场还会继续扩建吗？
不会啊，怎么扩建？
就是旁边你刚刚提到那一栋办公室、啊，
科皮不是说都要拆掉了，还扩建？
就是这样，
他不是说要拆了？对啊，没有啦。
其实很难啦。其实松山机场在整个台湾的航空领域已经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在。
对，其实扩建的话，其实我们第一航厦跟第二航厦以前五六零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分成两栋，然后后来才把它连在一起。那现在近期就是我们第一航厦是 T1 嘛，那第二航厦是 T2， 那 T3 的话又是又往外再往外出去一层，就多了一些商店。
哦，真的假的？
对，就 T3。
T3 在哪里？ T4 在哪里？
T4 就是。
T4 盖了。
空桥那一侧。
那样叫做 T4。
对，就我们自己自称啦。
哦。
没有就是。
OK,OK、
okay, okay.。
我因为就是跟我认知中的 T1, 就是 T几是那个 T 代表 terminal 的意思，就是航下的意思。
对 对, 對。
跟我认知中的那个 T 不太
一
样。
就像第一航下跟第二航现在也是很连在一起。
OK,
对、啊。
所以它这其实比较像是就是扩建的一小部分的空间。
对对对对。
然后它主要的功用是就是。
就是商店。
哦、OK,
对
对，因为其实，在航空业里面，就是所谓的空客商业，之前是很蓬勃发展的。
嗯，
其他地方买不到那些高价奢侈品，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会出国的时候，就是趁机血拼一番。
对，
但是这个
免税，
因为就免税。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近年因为那个网购实在太方便了，就是你要去国外网站上订任何东西都很便宜，然后而且运进来其实也不会太多的运费，所以其实空客商业就慢慢的受到一些打击。对，
是这样。
航空的领域里面就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来开发所谓的叫做陆客商业。
嗯嗯。
对，那这个 idea 也谈很久了。那做最好的就是新加坡机场。
嗯。
因为新加坡机场他们在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他们就有新开幕了一个陆客的商业设施，它叫做 The Jewel, 它叫做星灿樟宜。新加坡是樟宜机场，然后它就是叫做 The Jewel, 所以就叫星灿樟宜。大家应该都可能有滑过那个照片，它最精彩的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椭圆形的建筑物，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超高的瀑布，那种圆筒状瀑布，然后到它就是垂直的降落到它正中间，然后它那个整个设施它其实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它不是还有一个列车从中间穿过去？
对对对，他们因为新加坡总共有目前有四个航厦，但是因为你 T1 跟 T2 是在两侧，所以就有些人要转乘的时候就是很难从 T1 到 T2 走过去、
oh, okay.
所以他们就规划一个这样的列车，就顺便经过，很不小心就顺便经过了他们的星灿樟宜正中间。
这太不小心了、嗯、要注意点。
对，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哇这个mall超美的，然后大家就会想要
跳车，
对，直接跳进到瀑布里面。
可是陆客商店在卖什么？
他其实简单而言他就是百货公司、oh. 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是百货公司、嗯、然后他其实主要提供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购物体验，因为航厦设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旅客体验这一环。通常我们都会是在空客的地方，因为是旅客停留最久的地方，在空客去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会说有一些按摩的地方嘛，或者是一些购物的体验，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服务，比如说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免费的贵宾室，像是桃园的 T1, 它就有一个所谓的示范贵宾室。
嗯。
对，就是你不是贵宾，但是你也可以去那边去休息。
进去示范当贵宾。
就是你可以去享受贵宾室的那种空间服务品质、
哦。
对。
但是要有机票吧。
你要有机票，因为它在空客。
对
对对 对, 對。所以就通常会是在空客的地方提供比较多这样子 amazing 的那种旅客服务。那现在就只是说陆客的地方也要有。那会成功主要是因为新加坡机场它有非常多的转机旅客。
嗯嗯。
对。所以他们就会到新加坡转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三到五个小时的这种空档转机时间。那他们就建议说你就可以去城市里面游荡一下。或者是说你们就可以到我的 shopping mall 里面去享受那个空间。对。因为那个 shopping mall 其实还蛮大的。差不多有四五层。对。然后每一层然后还有地下室。地下好像两到三层吧。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商店都有。因为新加坡是所谓的花园城市。所以他就在他的那个刚刚提到那个大瀑布的地方，他旁边就是一个像是梯田一样的空间，然后就是满满的绿色植物，对，然后就很像
就一直打蚊子这样子。
不会不会不会有，上次我去的时候
你去就去打蚊子啊，你就专门去新加坡打蚊子，
就一直被蚊子咬。
没有，我上
国家怎么这样？
我上次去的时候是没有蚊子啦，其实那个空间还蛮舒服的。
哦，你上次有去，你有直接去？
你是被打那个？
参访。
没有，因为上次去年我们公司有去新加坡出差，去找顾问谈工作，对，然后就刚好去新加坡的
被震撼，到吗？那瀑布震撼，
那瀑布真的蛮震撼的，因为它就是差不多十几公尺以上的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圆弧形的瀑布， 对，然后他是会从就是屋顶上，然后就请下嘛，就是从成语叫什么？瀑布那个
是，抱歉，
刷刷
你想说什么？
刷刷
刷！你来
就是爆！
我找到音效了啦，就找到他吧。你不要在那开头音乐干嘛的？
对，就是那个瀑布就会那样子倾泻
而下，
倾泻而下。对，然后就到那个地下室的二层，所以它就是你全部每一层的那个购物空间，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瀑布，
嗯哼，
还蛮壮观的。它也是那个新三张也最大的卖点。你会好奇我的工作在做什么吗？
我还蛮好奇，说你在哎，你是说你是顾问公司吗？
对，
所以你在顾问公司里面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泡咖啡。
对，我们泡咖啡、玩狗。我们公司有两只小狗，
两只，
两只。
哦，
没有啦，就是我们公司是顾问公司。那机场规划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家都以为是说机场可以盖很快，其实大家看到现在 T3 状况，你大概知道说光是施工就施工很久，但是在施工之前其实就还会有再多个差不多5到10年的时间，是你要去做很多的上位计划。因为一个机场它的建设时间大概可能就是10年以上，依照台湾的施工的惯性啦，所以你要去设想一个10年后要用的设施。我们就比如说像是我们现在2020年，然后我们要想一个2035年 ,15 年后的设施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它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空间。
嗯哼，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所以就是在前期的就会有其他的顾问去做所谓的预测 ,forecast。就是你会去预测说台湾现在2020年比如说旅运量是几千万，那2035年它可能会有不同情境，比如说很乐观的话，就是台湾政府大红大紫，
我其实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大放异彩，
大放异彩。OK， 就是台湾政府的，就是疯狂的推观光，然后就是大地的 push 台湾出去之后，然后就很多国外旅客来，那我们就可能会到几亿的旅客量。假设啦，这只是一切都是假设。
旅客量上升嘛？
对，就是旅客量上升。好，那一般持平状况就是说，好，那我们台湾可能过去可能每年都是成长 7%，7%。那如果是以这样的惯性，然后指数成长的话，那可能到2035年可能是某个量。然后或者是很悲观，就是说哦，我们之后就是那个航空业萧条，没有旅客来了，就很悲观的情况。然后可能多少量，淡位计划就会去评估说，好，那我们应该这个机场它预期可能会是落在一般值，或是落在乐观值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后续就会到我们规划师的手上，我们就会以这样子的预测，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进行的是高雄机场、小港机场改扩建。然后我们就会说，好，那我们就拿了上位计划他们预测的这样子的旅运量，然后去做设施的规划。我们去计算说这样子的旅客量会需要多少的报到出境报到柜台，然后多少的候机室空间，多少的安检通道，然后或者是多少的就是行李提取的那个所谓的转盘。
嗯，
对。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前面体验的空间就是都很光鲜亮丽，然后就会觉得说什么，就是哦，每个地方很漂亮。其实航厦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它的 back of house， 就是它的机电空间，就包含说你的行李放到了那个行李的那个输送带上之后，它去了哪里？其实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吗？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在接触航空规划之后，
你才特别注意到的。
对，其实我真的是到那个之后才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的行李到底经过那个输送带，就是安检机过去之后它到底去哪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哦。
就到你下飞机的地方啦。
对，我就是真的就是以为说它就这样子就是上飞机的、
嗯、
其实不是，它其实会经过很多的，就是在机场里面绕很多圈。
就机场它本身的服务性空间其实非常大，但我们却都是被服务空间。
对， 对，我们都是那种就是旅客服务，就是旅客可以感受到的空间。其实它的在后面的那些机电设施其实是航厦规划最复杂的部分。
嗯，
那这部分就会是由我们来去协助那个建筑师先去规划出一套逻辑来。因为航厦规划最复杂的就是你要去梳理很多人啊，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人士，就包含说旅客，你的航空公司，一个机长他可能会有十几个航空公司以上，每个航空公司都会有自己的意见。然后还有营运单位，营运单位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哦，我们机场的特性就是会需要开几个柜台，或者是我们就是习惯有什么样的作业习惯，对。然后还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地勤人员，然后航警、移民署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城市里面就会有些什么市政府啦、观光局啦，然后或者是一些 Lily Coco 的一些什么商店业者啊之类，他们都有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是要帮建筑师去汇整这些意见。 然后去规划出一个最适当的方案。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吹捧你有多厉害这样？
没有啦
你的他那个没有啦，你懂他的意思吗？跟你的没有啦不一样啊。你的没有啦跟他没有啦是不一样的。
没有，他现在是在说，就是分享他的工作体验。
对，就是说其实这个行业大家就是会以为说机场规划非常容易，就是反正就是排一排啊，就是画一画就结束了。其实不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工作最难的部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跟人倒是还好，嗯，就是
跟飞机，
跟飞机也还好，
跟狗，
我觉得跟人欸，
跟鸟，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你要怎么去预测未来。
跟自己说话，他刚是想要这样说。
他好像不是这样说
的。没有啦，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是你要怎么样的去预测未来。
怎么可能预测未来？
对，就是因为像是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个小港机场，它其实完工年是在2035年。
2035是五年后
吗？那你几岁了？那时候今年2020。
他这样应该64了吧？
请问我现在几岁？
不是第四代吗？
26加15也，我们就41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们是乐观预期，就是差不多、我差不多41岁的时候。小港机场改建会做的，
他就搞到那么久哦。
因为现在只在规划阶段而已，
是哦。
所以规划之后还要进设计，
嗯，
就所谓的基本设计，
对，
我们要什么 schematic design， 然后你还要再进细设，
嗯，
然后细设之后要发包，然后施工。那台湾机场最困难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营运中施工，因为台湾的机场都是营运中的机场，比如说像是松山机场啊、小港机场、台中机场，
对，
等等等等等，每个机场都是在营运中的。所以你要穿着皮肤去改皮肤，然后你要去、或者是
说到我
或者是说你要去，你要一个人就是海明还在跑，然后你要帮他装上一只，
这些比喻是
没有，就你要想很难呐、啊，你想那个医生要追着那病人跑，然后说等一下你一只你一只，然后把他缝上去，就是很难呐、啊。所以就是、所以就是时间会拖得很长，因为台湾的腹地很小，而且台湾还会有很多包含空域啊，或者是一些。阿里亚扎的问题，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很适当的地方去配置一个新的机场。所以当你要在一个既有的机场里面去扩建的时候，其实都会是一个非常长的黑暗期。而且就是因为有这样子限制因素下，所以工期都会拉得更长。小港机场目前啦，就是2035年的目标去规划，那工程期到底会拉到多长，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开始施工是2035。
不是不是 ,2035 是完2035是最迟2035年一定要完工。
哦、完工
对，因为我们的设计的目标的旅运量是2035年的旅运量。对，所以就是说我们2035年前到达前
估不准。
其实真的很难估准就是我们现在在2020年你要怎么知道2035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记得对、啊。
好，那下一个问题其实是想要问说就是一个机场到底其实刚聊很多就是机场到底扩建或新建有多么繁文缛节。而且刚刚讲完了耶。
对，
二十二讲完了，那就好、欸。
其实刚刚都
没有，我可以分享，就是我当公务员，就是常常、就是你刚刚讲那个穿衣服什么脱
改，
讲讲什么东西啊？
穿衣服改衣服，
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譬如说那些营运单位，他们施工中，譬如说遇到粉尘、遇到臭味，就是这种各式各样，他们其实第一个就是来跟我们 confuse， 就打 complain，
、我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完全放空。来跟我们 confuse，
他就打电话来说：“喂，维护组吗？那个我们这边就是有漏水，我们这边有怎样？就是任何状况，就是找我们公务员，公务员的辛苦。”对，
你是说施工单位吗？还是说旅客？
就是旅，不管是旅，因为他都会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再跟施工单位联系。
OK，
对，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会收到这些有的没的，就是说：“那个，你这边有一个小石头落下来，然后一点点小粉尘，然后怎样？然后有气味，然后就在那边写首长信箱干嘛？”
我是直接写收到信箱了吗？
就这类的啦，
那超严重的。
所以施工中就是，所以常要夜间施工就是这样，预算就比较高。
对，因为其实台机场最难的，尤其是空侧。台湾的城市机场，包含说像是松山、高雄，它其实都有所谓的宵禁，就是说几点之后就是不能有飞机起飞，因为旁边都有林房，大家要睡觉，飞机起飞超吵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宵禁。比如说像是松山的话，是从12点到早上6点半，没记错的话，只有这段时间。有办法去施工，那航下的扩建或者新建就更不用说，因为就是大家只要看到说就是有人在施工啊，然后粉飞出来啦，或者是对，因为其实航空
维尼就这样没话啊，不然就怎样怎样。
对，因为其实航空公司会很 care 啦，因为航空公司毕竟他们在机场里面是要为目的是要赚钱，所以就是说你影响到他旅客的这种这次的 飞行体验的话，他可能下次就会想说，啊，这某某航空公司这次服务体验很差，那我下次换了另外一间。他们会很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就会很 care 那个机场的品质。对，那另外的话，就还会有所谓的，比如说一些商家，他们因为他们在机场里面就是卖东西，他们首要目标，所以就是你机场一直在漏水啊，或者是就是发生很多状滴滴扣扣的状况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们就没法营业啦，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就是公务员就是被夹在中间，夹心饼干。
对，夹心饼干。
所以你就是去联络施工单位。
你说我发生事情的时候吗？
对啊，
发生事情的时候，对啊，然后有时候他们就叫不动啊，就是可能跟他说，欸，你那个可能哪里要清一下哦，然后哦哦哦好，那根本就没有，然后人家又打来了，欸，你那个不行啊，要赶快清啊，我说哦哦好好，然后再去叫他赶快清，对，就是在帮中间的一个中介人这样子
桥梁，
对，桥梁。
那你会推荐就是建筑系毕业的人去
考当公务员吗？
考就是高考嘛，对，
高考哦。高考，因为高考其实有很多单位，对，那我就是刚好选到这个单位，就是其实有点我觉得偏冷门一点，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去什么新北市政府啊，台北市政府啊，然后这边
都发局这样，
对，都发局那种，然后松山机场好像是比较冷门一点的，对。那你说我推不推荐？很推荐哦，大家赶快来，我觉得很轻松哦，就赶快来。
大家如果现在看到他表情的话，就是那种超级不诚恳的那样子。
就是拜托我们很缺人，赶快来。
我先走了。
其实机场其实真的不是这一个这么容易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做还蛮挫折的。像我自己刚开始做的前，
哦，你那阵早上一扯头发嘛，然后尿跳楼，
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哇！可是一开始我进公司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在
你说大四刚毕业嘛？
大四刚毕业，我就一当完
兵
之后，然后我学姐就找我进那间规划公司。
对，
就是跟你这样一样的学姐，很轻松，
对啊，就进去了。
对
，OK，
可是他也还在啊，对不
对？
对，
他现在，
啊，
他也还在，对。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鬼打墙的状态，因为我的第一份分发到的工作是我要去读台中机场2035整体规划，它是一本300多页的报告书，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对，然后我就读完那本报告书了之后呢，我老板叫我去整理一份20页的简报。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运研所去跟运研所里面的长官们简报说2035年整体规划怎么一回事，
哦，
然后我们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对，所以我就是看了那本报告书，我就是看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吧，不停的
哭泣，
也不是哭泣，就是打瞌睡，因为真的超无聊的，因为你根本什么都看不懂，你知道吗？在入行前，因为我其实本身对机场没有什么研究，我就连那什么滑行道啊，什么航下设施啊，那些
你还先认识名词？
对，就是它就有一大堆专有名词，然后比如说什么尖峰小时旅运量、年运率量这些东西，然后什么货运的什么几吨几吨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到就是天书啊，
嗯，
根本不知道他写什么东西啊，然后你还要叫我把它整理出来成一份简报，啊
欸，可是看一个月其实还蛮就是蛮轻松，就坐在那里然后这样阅读一个月。
你现在是在抱怨他吗？你在跟我 complain 他吗？那我打电话给事务单位哦。
那个老板嘛，那个我想说他一个月前一个月很轻松，
对，
没有，
前面是蜜月期，
不轻松。你要想想看，你要去做一份要给长官看的简报，那多难呐，啊！
长官，
对，长官这
在写什么东西啊？这简报什么东西啊？工作，
旅客，
旅客你也，
对，
所以就是真的，一开始很难啦，啊，然后后来是因为慢慢就是有做比较多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我后续就有经，就是有接手我的学姐她的那个台中的既有航厦改善，就是现在有在已经在施工了，就是台中的国内航厦。要去做改建的案子，然后就是有开始就比较多，因为你会开始去跟民航局啦，或者是其他的设计单位的人去沟通，然后就慢慢去了解说，就是一个机场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设施，我才那时候才慢慢知道说，哦，其实机场就是给旅客看到的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后面的设施，比如什么机电，就空调、冷气啦，然后什么排烟啦，什么然后那行李输送啊，这些一大堆的东西是什么模样。嗯，对，那真的到非常非常了解航空规划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是我们公司有进到高雄小港机场整体规划这案子之后，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案子，因为它又是比较大的规划，所以你就会开始知道说路侧的动线要怎么规划，然后航下怎么样的从零到一百，就是各个空间怎么样的去分配，
要从头来设计吗？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般的建筑师事务所也一样嘛，就是你要做一个校园设计，或者是你要做一个比如说运动中心，你没接触过，其实你就是 完全不知道里面会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去布置。但是你开始有这样子一个从零开始案子之后，你就会开始知道说，哦，空间要怎么布啦，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去规划旅客动线，然后就会比较多讨论。然后那我自己因为外语能力还可以，所以我在我们公司里面去
来秀一段英文歌曲。
我不会唱
英文歌曲，
我不会唱歌，我不会唱歌，我的音乐没有节奏，用
英文的 rap，
我真的不会。
怎么可能不会？不可能！
我真不，我真没
有。黑眼豆豆，
我没有听过哎。
还是有什么英文歌？
I believe，
这不是中文歌
啊？是吗？
没有吧？
就你要念，就是你要很秀你的英文能力的那种。
那不重要啦。
啊，不好意思，
结尾唱，
结尾唱，好，结尾我们去唱。
反正就是我开始会去帮忙公司去跟一些国外顾问接触，然后才慢慢就是一个一个问啦。其实那时候真的蛮智障，就是什么都不懂，然后所以顾问寄什么东西来，然后就问他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子。
你就打 What's this 这样的？
也不是，
把手机拿一个箭头。
当然不是，你要先研究过了之后，然后你就要想。很重要一点就是顾问给的东西不一定正确。
对。
那你说的顾问是
一个机场规划，你需要空测停机位的数量。
嗯。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会有一个预测的年旅客量嘛。
对。
所以我们就要由那个预测的年旅客量，然后还有所谓的接风小时，这些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反正一大堆的参数去推估说在那个2035年这座机场需要几座停机位，
对，
然后会需要什么样的机型布置？比如说现在主要的主流是 C 类跟 E 类，对，听不懂，什么都
不知道。
我现在是这样啊，
反正就是我们国外顾问就会有一组的是专门
去都是找国外的，就对了。
我们公司都找国外，因为其实台湾没有太多这方面专业的人员，对，所以就是其中一组就是专门帮我们去做所谓的空测停机位数量预测，
对，
数量有了之后，我们要开始去布设。就是说每个空桥它旁边要怎么样的去配置，然后这样子的配置有没有办法营运，所以有一间专门做空测顾问的公司，他会去帮我们去营运说这样子的停机位布设在既有的跑道的状况或者跟滑行道状况下有没有办法顺畅的营运，或者在各个阶段施工中有没有办法营运，
他帮你做检讨，
他算是做检讨，对，然后他会跟我们建议说这样子空测的布置 O 不 OK 或是要怎么改之类的，对，那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机场一个很重要的设施叫做行李处理系统，他就会帮我们去规划整套行李系统。那我们主要就会跟他说，我们的柜台在哪里，然后哪些空间是你可以用的，对，然后他就会帮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去塞进去那个系统。
嗯、
那他也是需要用刚刚提到那些预测的一些一大堆参数，然后去预测说，在这样的参数情况下会有多少的行李量。对，然后会需要多的系统。那其实行李系统又有分很细，那在节目中就不拢述，因为真的认真谈起来真的超级复杂的。
欸，所以这样蛮多就蛮多人要抢这一杯羹的，就是你刚刚说你因为等于说你们是顾问嘛，啊，顾问下面又有顾问，
对，
那这样说一群人在一起分这一杯羹。
所以其实
对
前期规划的费用都不会低啦，
嗯，
对，因为你要设计一个未来的机场，其实你会需要很多很多的专业去帮你从各个方面去检视它到底可不可行，对，然后这样子设计出来的东西在经过十年的建设盖出来了，它才会是一个确实可用的东西。现在台湾发包就会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发包不出去，尤其是机场的包超级难发，
对，
因为大家都很怕做机场，一来是很麻烦，
穿衣服脱衣服，
穿衣服改衣服啦，
改衣服，
我知道，我故意讲的。
屁嘞，你这感觉不是故意讲的。
所以就是那个营造公司都很怕接这种案子，你知道吗？营造公司最爱的就是它就是一块速地，是一块绿色的平地，然后什么都没有，它在上面改最简单。比如说改松山机场，你要在
夜间施工，费用两倍。
对啊，你要在夜间施工，然后你又要在旁边有人在有旅客在，然后你要在那边敲敲打打，
对，不能。
然后你又怕被那个旅客 complain， 然后你被 complain 就算，然后你还要被松山机场也要被 complain， 然后就是各个方面都要 complain，
对，真
的，所以他们都很怕接这种案子，所以都很难发包啊。你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机场吗？
非常喜欢的机场哦，
嗯，
松山机场啊，你看还在看着我，
你是
我说真的，因为其实我脱稿演出没有啦，总要讲，因为我现在住在松基，然后上班也在松基，吃也在松基。
那、啊、你住在松基、哦？
对啊，我住在松基。松基就是我的父母，所以我要怀着感恩的心，谢谢松基。
松基
你是不是这个访纲有给你们的长官看？
要了，干嘛？ 没有，我就是写两个啊，一个对啊，一个就主要就是松
基、啊。松
基
可以住、
啊？可以啊，就宿舍、啊，老旧宿舍。
哦，那边有，所以哦有宿舍可以住
啊。对啊，对啊。
哦 ，OK。
对，但是常常早上会有割草的声音，就是或是就是飞机声，对、
哦，
各种。
可是这就是机场很正常，很会有声音啊。
对 对, 對、嗯。我还想要问，就是、嗯、你是希望，因为你是等于说是你是乙方嘛，我们是甲方，我们是业主方，那你是那个厂类似厂商方嘛，对不
对？
那你就会希望说你的业主是一个懂建筑，还是说完全不懂建筑的？ 對, 對, 对。
其实我希望业主是懂建筑的。
那他如果一直跟你就是意见就是冲突嘞？
其实这真的很两难呢、嗯，因为像是我们现在高雄机场的时候，我们对口是民航局的，他们叫那叫什么
局长，
不
是规划科，嗯，所以他们不是建筑背景的，他们是、嗯、因为现在是规划阶段，
土木背景吗？
不是
，
他们是交就所谓的交通背景，
数学，
就是主要是那种做计算的，没有错，是数学，就是那种计算交通类计算的，
嗯，
就变成说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就是教他们。
對，
就跟他们讲说、啊哦，
哎呦，人家长官听到说，哎呦，你教我嘞，
你不要问了，人家还没有这个立场，把它装出来，
赶快转贴给我的那个民航局的那个，
哎、欸，不行，赶
快听一听。
其实真的是一步一步教啦，就是说
教又是教，
就是路侧怎么样，然后航下里面空间应该要怎么
样。他譬如说他没有建筑的，他就没有意见，
在这部分的比重确实会问的比较少、
嗯，
但是他不知道，但是高雄机场知道啊，高雄机场他们也会派员来啊。
嗯
他就包括高雄航空站啦、啊、他们也会派他们现在就是主要是负责航下营运的人过来，
對對，
他可能就会对航下懂，所以他就会问一大堆，就是航下你们到底怎么规划的啊，你们规划这样子怎么营运啊，怎么之类的啊。
所以你希望是遇到懂
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希望有一些建筑概念的甲方其实是好的，就会比较好沟通，
有共同语言。
对对对，就至少说看得懂说门怎么开，窗户在哪里，或者是电梯在哪里之类的。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我真的很怕这集播出去之后我会被公干。
反正你再自己剪掉吧。
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他们来问我们说，欸，那个你们到底有没有规划电梯？我说有啊，这个就是电梯啊。然后就说，哦，是啊，这样子。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那个是电梯。
他没看出来。
他不知道那个是电梯。他们还会很喜欢问说，啊，你到底规划几间厕所之类的。
欸，这真的蛮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
这个好像这个
使用者是你们做
厕所很重要，当然要问啊。
是不是你们继续进那个学校也会很爱问说厕所？
各类型都蛮在意这个服务空间的。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家最在意的是厕所空间，
嗯，
就是不管是学校或者是什么公共空间啊，或者是航下，大家最爱 complain 就是厕所，就是厕所啊，好湿啊，好臭哦。
那、啊、你厕所会省水吗？
智慧厕所，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航下规划一个非常大的 topic。就是如果你去日本的厕所的话，你就会发现
干嘛啦？topic，
就是你去日本厕所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日本厕所都规划的超棒的耶。
confuse，
嗯 ，confuse， 就是可能有那个瀑布声，然后遮盖就是上厕所
刷刷刷刷
之类的。
就是他们会放音乐，让
就是他们还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设计，比如说他就是可能厕所是在就是三侧，然后他的洗手台是在正中间，然后正中间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竹子姑娘一样，是那种有高低起伏的洗手台。
你去到哪个机场这么漂亮？还有竹子姑娘，
成田机场。T2
成田的，
对，他们有几间厕所真的规划蛮漂亮。我们那时候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就，
欸，你去过很多机场欸。
我、哦、去年啊，去年那个还能飞的时候，就一瞬间飞超多地方的。他们的那个航务组的人就说，哦，我们的厕所超棒，赶紧去看我们的厕所。
哦、
我们就在一群人哦，像变态一样，就是冲，然后挤进那个厕所里面，然后就，哦，真的很厉害，
对厕所疯狂拍照。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哦，不能拍。然后我就用东西拍了，来
不
及了。
可以拍啦。
不是因为里面有旅客啦。
哦
对他，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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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他是有在营运的，
人家在换衣服，人家拍。
其实你也知道，日本人比较害羞，别人在洗手，别人在上厕所，然后一群人在那边，
成功通
过。
好啦
。就是你们旅行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过，就是印象深刻的经验？
我在越南的时候，看很多人躺在那个等待大厅的椅子上，
可是这是常态啊，我有就做过。
你像占种族吗？
你要讲什么？我没有占种族啊！
我是躺着啊！
我在那边根本就跟同胞一样。
哦、
啊，对你真的很黑耶！只是你在就是不开灯的话看不到你那一种。
他刚刚说黑人问号就在靠背我，
因为
所以躺在那边就没有啊，就是过夜吧，可能等。
其实这还蛮正常的。你去欧美机场里面也很多。
嗯
哦，我遇过最扯的事情是， 我们那时候跟朋友去欧洲旅行，然后因为我们是背包客，我们要省钱，我们就住在机场里面。嗯，然后就我们在睡，我们就是在准备躺下要睡的时候，我们旁边就突然有两个女生白人，他们也是那种背包客的超大的背包，然后他就从他背包里面拿出帐篷，然后就在机场里面搭起帐篷来了。
还好啊，還
真的吗？
对啊，可是这样不会被赶，这样会被赶。
台湾是 OK 吗？
当然不 OK 啊！啊，就在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之后，然后就被航警就来敲门，啊，然后敲敲敲那个，
他敲的是帐篷门，
敲敲帐篷门这样子，那种嘣嘣嘣，然后那个行李里面收起来这样子，
还蛮好玩的。
你自己嘞？你自己有发遇过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怕搭飞机的人，
真的假
的？真
的，然后你在机场上班，
恐机症，对，
我是
恐机症的那种的害怕程度。
所以你是一上飞机就开始就，
就是非常紧张。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我觉得应该蛮多都这样。
有我
你也是哦。
我忘记我飞去哪，然后我已经上飞机，
对，
然后我坐在那种中间三个的位置，
对，
我左边坐一个应该是
女孩，
应该是高中等级的小男生，
男生，
对，然后他就整个很紧张，手一直在抖，然后都握拳，就是已经握到可以看到指甲印那种，而且全身都冒汗。
有那么严重？
就那时候飞机连起飞都没有，就是还在等旅客上来，在那边坐。然后我想说他应该等一下可能就会自己好了，就他就一直在那边就是变换姿势。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等，说什么时候要起飞，什么时候要起飞。就我是最怕起飞那一刻，我就一直在幻想已经起飞了吗？就一直在等。
所以那降落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吗？
降落其实也是害怕啊，对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小小晃动就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听海绵宝宝的那个，就是不是前面
为什么要听海绵宝宝？
就听起来比较放松这样子。
那个哪有很放松啊？
什么？那是什么？
没有，
那个我才会恐慌嗎。
谁住在大波子？海底的大波里里？
因为他住在海底耶，你坐大飞机，他住在海底，超可怕的，
很不吉利耶，超不吉利的，
超可怕的。
那个情境就是稍微放松一点。
好像是蛮多人的，
害怕，害怕，对不对？周杰伦也害怕，萧敬腾也害怕。
你怎么知道？
你在合理化你的行为而已。
对。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所以我
蛮喜欢搭飞机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就是我之前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做毕设，就是那种。
因为你的毕设跟飞机有关？
没有，没关系。我只是形容那种做大四在做毕设做到最后的那种状态，就是一种Let me die 这样的状态。我那时候想说啊，那我毕业之后不然去当空少好了。
可以啊。
对啊，那干嘛去那边干嘛？
对，然后所以然后就后来就真的巧合啦，然后就被学姐进去，就是去了这个规划机场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说，真的跟机场蛮有缘的，因为现在就真的是时不时都要飞一下。本来今年也有很多要飞的啦，但是就一切都取消，什么都没办法玩了。对，好，今天真的聊非常多，听众呢对机场规划啦，或者是一些机场的问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然后
抖内，好，
刷刷刷。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然后跟我们提问，或者在 IG 搜寻 Z 婆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可以问我们任何问题。那我跟威廷都会尽大家的全力。
他已经完全都在听你讲话，没有在讲他的东西。
我们没有抖内这个桥段啦。
有啦，你不是有抖内那个按钮？
啊，对啦，是有啦，
对对，
但是那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啊，好啦 ，OK。
因为不会有人抖内我们。
已经到绝望的程度。
我们是甘苦建筑人那两个仔仔，不会有想多念我们。好，今天就这样，拜
拜。谢谢，
拜
拜。
我们的每一集呢，都会上传 Apple Podcast、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商岸平台，固定每周一早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平台，打 Z 破面或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